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我那边也特别提了一下，就8月27号为什么放那一天呢？因为那天刚刚收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Hand Me Another Brick by Charles Window。 Charles Window 是在德州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位老牧师了。他是用尼希米记为主题写的这本书，给我一块砖，我就从他们得到了灵感，从一块砖变成一道墙。那当然 Brother Ernie 会谈到很多尼希米的经文，我就不太这边再做重复，但是在这本书里面给我的很多很多的一个灵感，我想在今天来跟你们做一些分享，就是想分享两个主要的一个题目。第一个呢，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成为生命团队里面的一个 member， 因为我们都要找到对的人来做对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我们的领袖团队当中的培养出这个领袖，因为领袖他要能够带领他的团队。所以第一堂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在同工团队之间我们如何彼此去相处，那成为一个领导的人，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那通常一个团队出来一定会像团队有很明确的目标。刚刚在于弟兄在台上所做的那样子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示范，他非常非常平易近人的把整个教会未来的方向三个大的重点，我不想各位们讲了，一个是 ministry， 一个香伯牧，一个叫安利长老，他把他做的非常平易近人的分析，把大家同心带到一个团队里面。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振奋人心的，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 leader， 所以有人做过 leader 啊， leader 就是一个 ordinary people， 去找一群 ordinary people 去 achieve extraordinary job。 所以在我自己个人服侍机构里面，我对我自己最大的期许是我要找一批乌合之众，然后在我们的团队带领下面，他能够成为未来的天国的人才，这个大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人才的孵育器，这是一个 leader 他本身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尼希米，可能有一些 background 介绍。首先我那天在图上面看那像那个 Pina 那个图，现在换成这个样子的话，在上面这块方方地方就是圣山的圣殿，他现在照的地方。在尼希米的第三章，如果你去读的话，从第一节开始，尼希米找整个城池整个城用了十个门，阳门、鱼门、谷门，这样子一直上去到最后一个哈密佛家门，来说明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地方来建造。那因为这面没有这 contour， 这个叫做等高线的概念，这个是比较高的，这是比较细的，这边是一个大的斜坡。各位可以看见的话，这个叫粪场门。那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叫做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就是当他们的垃圾垃圾场，对吧？垃圾掩埋场。那你可以想见呢，我在这儿在圣殿这边修建圣殿，心情愉快，对不对？我要被派到这儿去做垃圾场，在这边闻那个臭味，你懂我的意思吗？都是修建城墙，可是每一段城墙当中它有不同的挑战性。但是大家如果再去看31章，是哪些人去干？第一个先开始的是那些贵胄、这些祭司，他们卷起袖子，第一个带着头去做。所以《尼希米记》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领导统领里面一些很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而尼希米他出来的时候，他带领准备预备建立他团队的时候，他先出来观察地形。我这边用了谷门和泉门，是因为他从谷门先出来，从南方逆时针绕了一圈，最后从 水门这个地方进去，所以他当时修护的城墙其实是当时的大卫的那个城，还没有整个全部就耶路撒冷那样子的一个圣殿的那样的一个城，所以他是城墙。那他是一个 leader， 所以他在他所做的工作里面，我用了 Louis Kahn 他的这段quote， 一个建筑师的责任是让每一块砖回到他自己应该有的位置，就是建筑师不是为了我心里面一个大的蓝图，我要来放好我们的构想，而是帮助砖找到他自己的梦想。如果今天你再去听回想于牧师于弟兄他这边分享的，我们是那个建材，当新耶路撒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块都要放在他正确的位置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当我现在讲对我们每一位将来要成为砖的人，我先把砖的这个 idea 把它换掉，换成当时我去年接任会长的时候，在我的算是不能算就职典礼或是发表演说里面，我感谢在我生命当中帮助我把我放在正确位置上的每一位建筑师。我还是那一块砖，可是他把我放在那个正确的位置上，虽然我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因为每块砖嘛，因为我们在一起四面八方的压力，但你要知道我们是同样在承载同一份压力，而这个压力的张力的出现是必要的，是健康的，虽然很不舒服，但是张力的存在代表这个团队它的存在。我希望你们看见在人际关系上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不是说团队出了问题，而是这个团队本身的张力，现在我们做建筑师的要把它找到它的正确的位置。而正确的位置它当然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点，这个基准点就叫做房角石。我过去20多年我一直在美国教会聚会，我当时在 Virginia 大学我们的浸信会聚会，真的是一个1000人大教会，2000多人的一个 member。我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牧师曾经讲过，他们当年盖这个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典礼，不是破土，是安放 cornerstone 的这个典礼。你知道这个 chief stone 这 cornerstone 的放下来以后，整个建筑物的 X, Y, and Z 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做 reference point， 这个地方歪了，那整个建筑物就是歪掉的。所以匠人所砌的这块石头耶稣基督就成为今天我们教会的柱石。我们带着同样的原理，我们今天来思想整个团队的建造。以弗所书第二章，昨天梁弟兄讲的，在以弗所书的这个段里面，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要成为这里的房角石，我们被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我们联络能够得合适，借鉴成为主的圣殿。然后呢，他说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靠着圣灵同被建造，借着他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在和合本里面21节的各房这个字，如果你去看他和合本上面会有一个小字，他也翻成叫做全房。所以当我读完这个全方以后，你知道我们整个人需要被建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要成为我们的圣所，他要成为我们的居所。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都是在这个圣灵居所里面的建材，就反映了今天于弟兄在他上午分享的时候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信息。各位记住，我们是在被预备当中，所以神为我们预备地方，神也是在地上在预备我们自己。我也用这段经文诗篇127篇很熟的经文，耶和华是这位 architect， 他是这个建造的人。这是一个我们在甄选团队的时候，我们在团队当中需要去思想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的 break。 但是这个 break 当中啊，在个人方面我们有很重要的个人的品质，就每一块砖它必须要经过熬炼，它必须要经过这个火的试验， for example， 对不对？烧砖嘛，对，为法老烧砖。其实这是一个好多个，我听过好多好多个故事了，那这个故事不断不断重现，虽然是不同的场景。你知道最近夏威夷猫屿发生了大火，然后他们就回去，居民就回去找他们房子那都烧掉了，去看什么可以 recover 的。听过好多个信息，能够 recover 回来的没有什么相簿啊，这些都没了，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 绝大部分都是那些瓶瓶罐罐 vase 花瓶。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很早很早以前，那时候大概将近二十年了，我在 Virginia 的时候，我们隔壁有一个教会，另外一个教会他们也是出现了火灾，被 burn down。 所以第二天，那是礼拜六烧掉，礼拜天主日聚会，这些弟兄们回去去寻找这个到底教会里面诗歌本全烧了，木头板凳没了，对吧，十字架也烧掉了，房子都垮了。然后当时他们也是一个 in remembrance of me 的一个领圣餐的一个桌子什么都没了，但就在这灰烬的桌子的下面找到了一个花瓶，是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天他们要插花用的那个花瓶。然后牧师带上灰以后，就拿起这个花瓶对着这一百多位的会众问，为什么这个房子烧掉了而这个花瓶在这里。他说因为这个也是被火试炼过的。那从那个地方开始，他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先不要来见这个东西，先让我们自己经过火的试炼。从那个开始讲他的第一篇道，来重建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种生命的建造的试炼，这没有人能够替我们做，我待会会跟您分享，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这本书叫做《水线之下》， Gordon MacDonald 这个牧师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带领 leader 的一位牧师。他自己犯过了婚外情，他自己曾经严重严重的跌倒，被停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服侍。但是他重新被神恢复以后，他就写了这本书。如果你待会看他的那个英文名字叫做 Building Below the Waterline， 就是在水线之下的建造。待会我给你介绍一个名字叫做不愧屋漏，待会再分享。但是这本书的序言当中，他使用了布鲁克林在曼哈顿Long Island 跟 Manhattan 中间的这个第一座最重要的一座桥，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他们都是靠渡轮在长岛和 Manhattan 这个岛当中。大概1870年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开始盖一座桥。市政府开始下令，开始发包工作以后，前面的两年在这个地上物完全没有动静。两年的时间，这个老百姓还是靠渡轮走来走去，过来过去。他听话说，这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到底有没有在干活？那市政府就发了一个通告来告诉大家说，这开工已经是两年了，你们没有看见是因为在水面之下，每一天都有一批工人在做他的这个根基的工作。那这个桥应该是做了13年，盖了13年，1883年盖好，到现在已经140多年了。研究是非常重要一个交通大道，车水马龙。我有时候经过，我开车被我们经过几次而已，但是我经过的建筑物的时候，我想起这本书的内容，我就心里面有一个震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书在序言里面，牧师他说布鲁克林大桥能够屹立至今，因为当时的建筑团队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为这个桥的这个立足点，就是它的根基的部分。所以因此呢，就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个根基的厚实的程度决定了它地上部它的稳固的那个程度。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他们是怎么去盖这个根基的。他们有一种这种城厢，叫城厢，人是在下面，那这个地方是尖尖的，所以他们挖这个土的时候，这个重量会越来越下去，所以一直挖挖挖挖，将来还有水压的问题，说还要打空气进去啊，很麻烦。那个是在100多年以前，这个，但是他们要把这个挖到什么时候呢？挖到他们碰到一个非常坚固的磐石的时候，他们才停止挖，然后才从这个磐石之上开始建桥墩。但是桥墩建起来以后，它必须要能够去抗压嘛。我讲我们都是一块砖，对吧？我们一块一块的砖，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能够经过我们的 test， 每一个人都要能够承受这种压力。而且更重要是在越下面的时候，我们的下面的压力是越大的。所以有时候就自己要想一想，说好像领袖是高高在上的， 其实很多领袖是高高低低在下的，特别是所谓的仆人领袖。刚刚于牧师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在他身后，我非常感动，那身后那一排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是教会非常重要在抗压的这批人，咱们只是偶尔来 enjoy 一下这些，你们一直用这个享受享受这个字眼，对，你们来享受。所以这种负载的测试，这种 stress test 非常的重要。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刚刚现在讲到团队的问题，每一块砖你要知道，我们砖在没有被测试没有被抗压之前，咱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破碎，有时候这个砖也压不起，一下就给搞掉。所以我现在下面想用两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当我们在团队之间 individually 我们自己在承受抗压的耐压试验之下，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能够一起 share 这样的一个 burden。 加拉太书5:26，我用的这段经文是想来告诉各位，刚提到我们是成为圣灵的居所，我自己个人不是什么灵恩派的人，但是我一直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在圣灵的教导上面，我们有很多地方不平衡。就是 Francis Chan 这位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Forgotten God， 一个被遗忘的神，特别讲圣灵。他说圣灵，开宗明义他就讲圣灵啊，他说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的 Cinderella， 听懂了吗？ Cinderella 这个电影你们知道吧，或者这个童话故事，对，大姐二姐跑去参加 party， Cinderella 留在家里面打扫卫生，有没有？我们大部分谈到圣父圣子，我们很少去触碰所谓圣灵的问题。可是保罗，你要去看他的书信里面，加拉太书，我发觉他里面特别在5:6开始讲了很多很多所谓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们是靠圣灵得生的话，就当靠圣灵去行事。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没有完全翻出他原来的意思，意思是说我们是靠着圣灵而生，我们的整个 life， 我们的 being 是在圣灵。所以因为我们今天靠圣灵而生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生圣灵的话，我们的生活形态要靠圣灵行事。它的翻译是 keep in step with， 这个字的意思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走路排队行进，跟着一个领袖的步伐，好像 synchronize， 就是 align， 一二一二一二，这样 marching 这样上去，这个叫做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就是我们是靠着圣灵而生了，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能够跟着圣灵做我们的导师一样子，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行。这个大的原则能够觉，各位，如果我们开始明了这个原则以后，你会发觉我们在很多的行事为人上面的行事，所以这个行事不是说待人接物那个行事，它不是这个意思，是要你要能够跟圣灵同步的话，它会再再的影响什么？它会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团队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团队，在团队当中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这句话或者这段教导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因为人际关系这东西啊，吹弹即破，对不对？就跟那个 bubble 一样，你一搞就不小心就可以反目成仇。就有时候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咱们都是好人，但是为了一件事情我们居然可以吵得不可开交的，然后反目成仇就离开教会，那种教会的分裂。但你要想想，有时候我认识两方，就是有时候我很尴尬的被邀请去讲到这个教会是母会，然后这个教会是分裂的教会，那然后有时候还是 back to back， 这个礼拜去那个教会，这个礼拜去这个教会，但是两边都是好弟兄好姊妹，你知道，你很难，我就很难理解。后来现在慢慢理解了，因为我们这群人都是非常破碎，但是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行事的话，对我们人际关系上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首先我想跟告诉各位的是，在26这个地方，我想从今天这一段时间里面跟你分享我们如何在同工之间，或者我们在团队之间的人彼此之间的相处，我们需要做这下面几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干下面这12个字：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就是一个靠着圣灵行事的人，我们不会去贪图虚名、 我们不会去互相惹气，我们不会去互相嫉妒。让我慢慢来展开保罗他的意思。贪图虚名这个字，虚名这个字，它是由一个希腊文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 kino 是 empty， 是空的意思。第二个字叫做 doxa， D-O-X-A， 我们唱三一颂 doxology， 有没有？那个翻成中文就是荣耀的意思，所以三一颂应该叫做荣耀颂。它的意思是重量，一个 weight。所以 C.S. Lewis 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本小小的，写了很多文章，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The Weight of Glory》，荣耀的重量。The Weight of Glory。所以我昨天用到那个他的 quotes 里面，就是来自这个《The Weight of Glory》。他说：“不要贪图这种空的名字，虚的荣耀。”所以翻成虚荣。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你自己很自负。很自傲，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它的本质上是因为我自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我想借着我自己个人的外在表现来证明我自己人的价值，所以我需要实时的不断向人家呈现来刷我的存在感。我需要证明我自己的存在，是因为我外在的表现让别人能够看得见。所以这个英文，我们的英文 ESV 的版本，贪图虚名这个字把它翻成 conceit， 就是 self-conceited， 你自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然后别人就是全部比不上你。而我们现在的社会也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是活在这种彼此去攀比去比较，特别在这种高科技的地区，你们必须要用证明你们自己是谁，你们最后才能存活下来。要不然一旦有 reorganization 的时候，一旦有 downsizing 的时候，一旦有公司被 merge 的时候，这一批在我们英文叫做 merit， 你看起来没有什么 credential， 或是你现在已经工资太高年纪太大，雇两个印度人年纪稍微便宜一点学得又快的，用他们进来，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这种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概念在工业界在学术界是比比皆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一步到位的成功。那 Alan D. Barton 他写了，他这么说，他说 We believe in meritocracy and anyone who is of humble means is so only because of lack of ambition and savvy. It is an embarrassment now to be merely faithful and not successful.Merit， 优点，我们的成就 ，meritocracy 就像跟 democracy 一样，这是一个讲究学历、经历、资历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你只有一个平平淡淡过日子、粗茶淡饭的 humble means， 不开 Tesla， 开个 Toyota Camry， 当然这个对我来讲已经很好的车子了，是为什么？是这个家伙不求上进啊 ，lack of ambition。他不跟着时代潮流走，他不是 tech savvy， 他不 you know， 所以他说如果这种人活在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了，他这个是其实是很尴尬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深深的被这样子一个精神给吸引住。因为那时候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领袖培训，一个大概也大不了我几岁，刚在大概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是 UCLA 的那个经济学的 PhD，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员，他就讲，他学经济的，他说这个商人不赚钱啊，我是对他非常的鄙视的。哇，我们全场哄堂大笑，说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从此以后，就是如果我们混不下去了，就是你就无烟间江东父老那种感觉。所以在当中，我不晓得多少年轻人，你们现在 OPT 完准备做准备抽 H1B 的，我相信这是可以说是你们的生死大限，对不对？就今天不管你是 MIT Harvard 毕业，你抽不到 H1B， 除非你挂科做 CPT， 要不然就卷不快回家去。但是我也知道，当我们来到美国求学的时候，我们带着很多父母的期望，我们心想说这不搞出一个名堂，不鲤鱼跃龙门，不能够布衣成为倾向的话，咱们无颜见江东父老。我想到很多的年轻孩子们，他们带着非常沮丧的心情，特别是很多的 也不能讲说基督徒非基督徒，很多年轻孩子我看到他们就非常非常可就也是爱莫能助。就是2018年我在研究 H1B 这种东西的时，那时候才18万人申请，8万5千个名额。我最近一看一看，我的天哪，78万人申请，今年4月份78万人申请8万5千个名额。那代表是 85% 的人他都抽不到准备回去。即便抽到的人他的被拒圈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以前我没有听过很多这种叫做 RFE, Request for Evidence, 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听到好多好多年轻人申请一个 job 要 RFE, 要来证明你的 credential, 你的 merit, 要证明你所做的跟你公司所做的是互相匹配的。所以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建立这个团队的时候，我如果回到教会里面的团队，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拿出一种来跟你比较的这种心态来贪图虚名。所以我想各位让各位知道，我们的大环境是因着如此，我们要证明我们自己比别人了不起。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事与愿违，但有时候呢，你要狗屎运，你还觉得还挺了不起的。还如果你不是上帝的恩典当中，你不会数算上帝，你会觉得凭我自己努力搞来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彼此惹气，又是两个字。第一个字叫做 pro, 就是跑到你前面去。第二个字叫做 kaleo,呼唤 call, 你可以想象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话，什么就跑到人的前面去呐喊、踢馆、叫嚣、挑战，像什么呢？歌利亚还记得吗？跑到以色列阵营面前，就是这个字，来展现实力。你看我歌利亚多高大，我高人一等，我必须让你看见我多优越感。你们哪一个以色列人可以出来跟我打仗的那种概念？很多时候在公司，在我们机构里面，这些年轻人刚进来的时候，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这种实力，为了求表现，让上司能够得到他的青睐，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种 procaleo, 那这个英文的翻成叫做 provoke, 没事就测你，加班加点，然后你看别人，我可以做完的事情，别人做完几天，我几天可以做完。所以就是校正要展现你的实力。同时这种方式里面，它这种产现出来的这种自傲，其实说穿了它是一种自恋，是一个 narcissus。narcissus 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它经过这条河叫做 Styx, 河的时候还看一看自己长得多美，自我形象特别良好一下。但是有时候我刚刚讲过事与愿违，我们有时候去觉得自己挺了不起，但有时候呢你会被人家比下去。来了一个他的能力，他的这个口才、人才各方面都比我好。这个嫉妒这个字跟羡慕是不一样的。admire 跟 jealousy 是两个不同的字眼。admire 是什么呢？是别人没有，我看见了，哎，我好羡慕你有。嫉妒这个东西是，我看不得你有，或者说这个东西本来是该我拿到的，这个 promotion 应该是我的，这个 project 应该是我来 lead。你是哪颗葱？你从哪出来的？怎么？然后就是这种酸葡萄的心理，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最糟糕是什么？最糟糕的是他还看不到人家好。更麻烦的是要把人家给拉下来。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在上个礼拜在北卡大学发生了一件枪击案件。我每次看见那个枪击案件的时候，心里面就一阵的纠结，因为1991年爱华大学，您是哪90年去的？90年卢刚那个事件，11月1号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那时候在康奈尔大学念博士班，你知道我进到实验室，我还不晓得美国就是那个校园发生什么大的事件。我的老板第一句问我话：“你有没有枪？”我说：“没有。”他说 ：“That's good。”后来我才听见了，原来卢刚一夜之间气愤不过，华山林一个中国他的中国同学，然后干掉另外四个他们天文物理的教授， 一夜之间整个天文物理系就悄然瓦解，然后跑到办公室里面去杀掉他们的大学的副校长啊 Annie Cleary。这种嫉妒非常可怕，嫉妒变成什么？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哀哭人同哀哭，对不对？嫉妒出现的时候，当别人快乐的时候你很难过，当别人难过的时候你很高兴。你还记得吗？两弟兄那天在分享的时候，别人都在追求，都追求到，为什么我这边追求不到的那种感受，互相嫉妒。但是其实这个所带出来的自卑感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个人的形象的问题，我到底我的价值 是什么，就是 how's your self image， 你的 self esteem 在团员之间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糟糕，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价值，你就会站在一种很沮丧，然后看到人家来啊，怎么每一个都比我好，特别是在这种地方藏龙卧虎，每一个人都是两把三把刷子的人，每一个人他的简历履历表大家都是漂漂亮亮的，而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他告诉我们呢、啊，我们的 identity 已经被 reduce， 已经被贬低到被缩减到什么呢？是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呢？叫做 instrumental， 功能性的价值，公用性。你的 instrumental value， 你能替我们赚多少钱？你能在多久时间把这个 project 能够完成？你能够带多少客户？你能不能完成我的 quota？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的话，你有办法，那你留下来；你做不到，那你就被 fire 掉。这是世界告诉我们，所以每个人要战战兢兢的活在这种为了生存去打拼。然后我们在团队当中的时候，你会就发觉，你把这种心情带进来的时候，我的同工、我的团队，我们就要一直去平衡这个嫉妒和热气。它的本质中间的这种区别，所以这个世俗的观点对于我们这种自我形象的认识其实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将近19年前吧，我读了 Harvard 这一篇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这篇文章，题目叫做 What happens to society when robots replace workers。这个是非常先进，那时候 AI 还没有这么在台面上这么出现大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红火的时候，这一批哈佛的教授就在问一个问题，与他们说就已经预言了，就是在十年之内 40% 以上的工作可以被 AI 来取代，可以被 robot 来取代，那很多人会失业。大家问一个问题，当这些人的工作被这些人所发明的科技来取代以后，他们还是人吗？他们已经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贡献了，没有任何 instrumental value 了。最有名的例子，我在读这篇文章，就是一家电话公司叫 Sprint。Sprint 在将近15年前、20年前，他们还是雇了很多很多人在他们的不同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去折他们的账单，用口水封他们账单，然后寄出去。那后来你知道，就越来越来这种 paperless 的东西出现以后，这些人的 job 就完全被 wipe out， 没有了，就再也没有看到说现在有人在这边折这种 physical 的 mail 来寄给你看你的电话账单。当然你可以去要求，但是这种量已经非常小了。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零经济价值公民 Zero Economic Value System， Zero Economic ValueZEC， 就没有经济价值，他是人吗？就人工智能如果让他们不能工作了，比如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工作的话，那这些人是不是人？如果你用刚刚我看到的 secular worldview 的这个 system 来看，你说这些人不是人，他不能对社会产生贡献了吗？他什么都不能做了吗？你知道这种方式用一个人的功能性来用一个功能性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是非常可怕的。其实这也是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不断在蔓延的一个概念。当年这位邓先生就讲过这么句名言，对不对？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到老鼠的就是 好和坏的定义是在于他能够去捉，他抓到了他是好，他抓不到他就是不好，明白意思吗？我想让我们不断的来反省，在我们成长的生活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在个人成长背景当中，我们不断的被这种思想在渗透的 permeate。 如果我们没有去针对这个问题去加以解决的话，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你有没有用，你有没有价值这种观念来跟你相处。这种团队建立起来非常糟糕，因为我们都在利益交换上面来做事情，这种没有办法抗压的，这种墙砌起来就像林希敏这样，狐狸上去也会倒下来的。有人说特土良曾经讲，就这第一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叫 Tertullian， 他讲过下面这句话，他说啊，耶稣啊被钉在两个强盗之间，因为耶稣被钉的时候两个强盗，对不对？他就说福音啊，耶稣就福音也被钉在两个这个啊错误之间。那我就借着这句话，我就想在，那么在我们领导团队的时候，我们带领人的时候，如果没有按着圣灵行事的话，其实福音也有两个同大强量的敌人，一个叫做自卑，一个就叫做自傲。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